那么这个灾祸呢，就是讲到摩西亚伦怎么样把那个河水变成血来警告法老希望他呢能够让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那么这个是当时候神吩咐摩西所做的事情。那么后来呢我就一次预备的时候呢我就把题目改了改了就是说心应神的预知跟人的责任。那么这个题目呢是什么意思呢？我看到整个整段经文它是讲到神的这个人的心，这特别是法老的心是很刚硬的，那么他就不听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亚伦他的话，就虽然神一次一次的警告，那么但是他也不听。那么我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整个这个在出埃及记这几章呢，就讲到十灾的时候呢，就这个主题，这个心硬的主题，刚硬的主题呢，重重复复的出现了最少19次。等一下我们会再次来看这些的经文。我一直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人的心会那么刚硬呢？这个是我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们唱的诗呢，就说得很清楚，主治万方，就是讲到呢我们的天父呢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统治这个整个世界的。那既然神是那么大能神既然是那么有力，为什么人看见他的大能大力呢，济南不信呢？我们也看刚才唱的第一首诗，就是主是磐石。磐石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如果我们建造房子我们会把房子建在这个沙土的地上，我们要把它建在很坚固的地土上，就是磐石。主是我们的磐石，就是我们生命的保障给我们很多的心理的平安喜乐。但是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虽然知道神是我们的磐石，教会的磐石，生命的磐石，但是呢我们仍然不倚靠神。那么我们再唱下去，第三首我们选的歌，玛利亚带领我们唱的歌呢，就讲到主的爱。那么当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的心是什么，主的爱是那么伟大其实这首歌呢是在用广东话来写的所以我们唱用国语唱的时候，可能呢唱起来好像不是很顺那么这首歌是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在香港一些呢吸毒的人，他们呢吸了毒很久的时间，甚至呢犯案抓去做监牢，后来呢就在监牢里面成为基督徒，然后呢他们出来之后呢他呢就组织了一个团契这个团契呢特别是为一些曾经吸毒犯案这些人，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生命改变，所以呢他们写这首歌就表达他们对神的爱那种感激，神的爱是那么伟大所以日后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盼望大家能够呢记得他的背景，这些人唱出他心里的感恩，因为主的爱实在是非常的伟大。在主治万方，主是磐石，主的爱是那么伟大之下，人的心为什么还是那么心硬呢？ 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单只看到这段经文讲到法老他的心很硬，我们也看到一个我们也非常难理解的事情，就是神说我要让法老的心硬。那么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他是心硬是出于自己的，那么是他的罪，是他的错，那么神要他心硬，那么是不是说他就没有责任吗？是说他没有罪吗？因为其实他心硬也是神早知的，或者预知的，或者预定的。那这个是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已经讨论了很久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的预知跟人的责任。神是无所不知，神是无所不能，神是无所不在，那么他应该是什么事情都知道，没有发生的事情他也知道。那么他既然什么事情知道，甚至知道谁会心硬的话，那么如果那个人是心硬，这个是早是神预定的或者预知的，那么最后他不信，最后他不接受，他拒绝，他不顺服，那么人是没有责任吗？所以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题目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在这个很难解决的神事的问题，这段经文到底有什么亮光给我们，让我们再次可以来思考一下。当然整个题目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要全本圣经很多不同的经文来去研究才可以，但是从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从今天这经文我们稍微开始来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召聚我们这班人在这儿来敬拜你，来这里来唱诗，来崇拜你，在这里我们听圣经的话语来向我们来读出，现在我们要听你的道，就求主在我们当中直接的透过你的灵对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主，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最近才接触福音，最近才相信主的，我们这些人他们很愿意追求真理，但是他心里还是很多的疑问，很多人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今天我们无论信了很久的或者初信的，我们对这神的预知预定跟人的责任这个问题，我们愿意来一起的来学习。我们就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心里的眼睛被打开，让我们看见这个故事里面神的预知跟人的责任这两个课题怎么样可以来配合起来，看到神的工作跟人的回应是那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仰望主，我们求主在这时候就对我们众人说话，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神对摩西讲的一番话，那么他就提到他神呢会让神的心硬。那么在下一章的幻灯片里面，也在我们的大纲就是在第应该是第六面吧 大概如果没有看到那个大纲，你可以打开第六面，是第六面吗？那打开就跟着那个大纲可能就比较方便因为今天很多的不同的经文我们要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何谓心硬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从第七章，其实从第四章开始一直看关于法老他心硬的经文呢，总共呢有19次盼望我没有数错是9次。那在这个19次呢，都3番4次呢强调法老心硬。到底心硬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跳到新约的圣经里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17到19节所讲的，在这里呢有2种人，一种的人他是主里的人，就是呢信了主，在主这个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都是主里的人，就是说你们我们到弟兄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一个同一个父母的，但是我们的父就是天父。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主内的人。那么在经文里面呢还有讲另外一般人，另外的一般人是什么的人呢？在和本就是外邦人在圣经，因为所有的作者都是犹太人的背景，从他们的背景来看，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所以呢神是特别拣选他们的。那么其他的人他们都是外邦人，因为呢神拣选以色列人，这些人还没有信主，还没有跟随这个耶和华，都是外邦的人那么就这个意念的很像我们中国人我们是中国人其他是野蛮的，还没有开化的那么蛮人的那么在我们观念呢也很像犹太人，其实我们中国人的意念很多的概念呢都非常像这个犹太人的。那么这里所讲的其实不是说这个种族上的一种的人所以当我们犹太人说外邦人的时候，不是说他不是犹太人他们强调的是他们是信奉耶和华的，跟随耶稣的人，所以呢一切不信神的，跟随一些的偶像，拜偶像的人，他们都是外邦人。所以在新译本的翻译呢就是说叫外人我们是叫内的人，那些人是叫外的人。那保罗对叫这个叫内的人或者主内的人就说这些话，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所以这样说，并且要在主内肯定地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像叫外人存着虚妄的意念，他们的心思昏迷，因为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就像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他们既然麻木不仁，就凭自己放纵的情欲贪行各样污秽的事。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多很多的在国际发生的事情比如这个 ISIS 这个在中东或者世界各地这是伊斯兰教伊斯兰国，应该是伊斯兰国不是伊斯兰教，伊斯兰国的人 ISIS 他们呢对杀人已经麻木不仁，是不是他们可以呢 抓一个他们的敌人啊，叫对着这个镜头，这个录视啊的镜头呢啊，来把这个人的头砍掉啊，以示他们是那么有权柄啊，要杀什么人就杀什么人。他们杀人是麻木无不仁，完全是不会感觉到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么这个世界呢，也是充满其他的罪，有些不是杀人呢，就是强奸呢，或者是伤害一些无辜的人呢，比如我们看到一些恐怖分子在世界各地，就是杀了一些的用各样的方式把一些人杀害。对他们来讲，他们是有他们宗教的一些意念，他可以这样做他们是麻木不仁。但是呢，其实当我们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说这些杀人放火伤害的人的人，其实人性很多的地方我们也是开始麻木比如我们对在北美洲我们来到加拿大，我们到美国在这个自由的那个国家，在自由的国家，他们就享受很多很多我们以前都希望得到的自由。但是在这个自由的国家，他们吸毒他们犯案他们是来伤害一些的少女甚至老人家他对别人的钱财来贪婪等等，很多他们的手段都是麻木不仁就是说这些人在这些的事情里面完全是做犯罪都没有感觉的但是再进一步来讲，这里所讲是淫任凭自己犯足情欲，就是说不单只是做这些伤害人的，就是放纵我们自己的情欲。那么比如一些的吸情的东西对这些事情呢，我们都放纵自己比如我们有些人他呢就对这个性这好奇那么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好奇，但是慢慢呢他就觉得这个他是偷窥他做一些非礼的行为都好像呢没事情都是不被人抓。他是呢慢慢呢他就越来越变本加厉，就是说他们越做呢越麻木，对这些事情呢越来越觉得好像无相关原来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呢有我们的罪性，我们会放纵我们自己，所以这里讲到放纵贪行各样污秽的事。那么保罗是对这些已经信了主的人他说这些的话，他说呢你们不要像这些人，这些人没有信主，不知道神的教导，神的教导是要他们在尊重婚姻，神的教导是要他们尊重来自己来看重自己别人的财物或者生命等等是我们基本圣经的教导。那么这些可能呢，如果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或者我们没有圣经的标准来让我们行事为人有一个清楚的教导。那是现在呢你们已经呢不是这些你们已经知道， 所以呢，你们不要像他们这些人无知，他们这些人心里刚硬，就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神要我们得到的是丰盛的生命，神说来啊、我要给你们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神要你们得到的是在他里面更加丰盛的永恒的生命。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慢慢我们把这个忘了，慢慢的我们心里也开始刚硬了，我们拒绝神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我们没有依靠神，慢慢也再次依靠自己，我们心里开始心硬或者刚硬啊。这个我觉得是在保罗的解释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释。那么再回到这个学灾，这个石灾的地灾，我们看到当时候这个法老的心是心硬的，是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个学灾。那么如果大家有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很出名的电影就是《世界 Ten Commandments》啊，就是几十年前一套的电影。那时候呢，这科技没有那么今天的科技那么好、但是呢，我们就把这个故事呢搬到荧幕上看的时候啊，当时我几十年前这个小孩青年人的那个阶段看这段世界这个电影的时候，哇！好厉害呀、一再一再的在荧幕上演出啊。那后来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红海过红海等等的事情，都是非常非常惊讶的一些事情。当时的技术呢，电影的技术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已经非常的震撼。这些人，我们今天看这个故事呢，就是呢神给法老的一个警告啊，但是呢法老的心很硬，这个学灾是心硬的俄国的地灾啊，也可以说是神给法老的一个警告，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呢，他没有听从神仆人的话，没有让以色列人离开。那么我们就从下一个 slide 里面看，就人心硬跟神的预知来稍微去研究一下。我们先看神的一方面，等一下我们再看人的那一方面。那么刚才我不是说了，就是在整段的故事呢，从地灾之前一直到第十灾都是讲到法老心硬这个字眼出现其实法老心硬不单只是十九次不过呢出现十九次，但是这个字眼出现十九次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先了解一下到底神的预知或者预定对你和我来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这个是什么一回事呢？那么我们发现呢，神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这句话是神说我要使他刚硬，或者这个是神主动，他说他要做这个事情呢，出现了总共呢九次，在十九次当中有九次呢，很清楚的是说神告诉摩西，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那这九次呢，这最明显的开始的一次呢，就是第四章第二十一节，我们也一起读好不好耶和华对摩西说， 那么我们看到第四章啊，摩西还没有到法老面前，神给摩西亚伦他的吩咐是什么呢？那你好，你就照我的意思去吧。你启程回去埃及的时候呢，你要记得几样事情啊。那当这个摩西从神接到这个使命，他感觉到这个使命实际上太大啊。神这个法老在什么情况里面会让他成为他们的奴隶啊？一些的以色列人啊，他们家里的事情都是这些人来替他们做的啊。神会怎么样会让这些人离开呢？是没可能的事啊。那么在这个摩西犹豫的事的时候呢，神就说你就尽管回去吧，但是你回去的时候呢，你要留意我交给你手里的一切的启示。那其实这里呢他给他一个杖，这个杖呢代表神的权柄，所以呢我交在你的手里一切的启示，这个杖其实代表神一切的能力啊。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啊，一些的礼仪的教会，他们会在教会里面有这个木的杖，这个杖呢就代表神，那个神的杖也代表神的能力啊。那么你要留意我在你手里的一切的启示，就是说我会接着你来行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呢他是预知的，因为他要彰显他自己的能力啊。等一下我们看第七章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再看到这个，他说你把他行在法老的面前，一灾二灾，在一灾之前这个杖变成石，那么这个杖比那些所有那些的法书师呢的杖呢更厉害，因为他吞吃了他们所有的杖。那么这里呢也要把他行在法老的王的面前，但是呢我却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就不让人民离开。明明要他去完成这个事情，明明是要他来带领百姓离开，为什么又说你去做这些事情就让这个法老他的心刚硬，而且呢他就不让他离开，就好像不是很合理吧啊。如果你要我做一些事情，我或者换过来我请你做一些事情，那么请 Richard 啊，你帮我做这个事情，那么你做这个事情就我吩咐你要有这个方法去做，你做这个这些东西呢，你就会发现呢你的做的事情呢就做不成的，你很大的困难的啊，你就会问啊，你要我去做完成这个事，又告诉我这个事情是不能完成的啊，这到底是什么事情？明明你要说我是带领要我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让这个法老来容许这个事情，但是你却说你要行一些事情让他心硬啊，不让人民离开啊，到底这个是不合理吗？是大家都会你和我都是会问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看下去的时候，这个先我们知道神是预知的，但是我们下一个slide 就告诉我们，这个神在第七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开始，我们看到有一个解释。耶和华他呢是对这个摩西说我要使法老的心硬，我要在埃及地来加增我的神迹奇事，我要加增在和本多行神迹奇事。这两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就说 我要这样做，其实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在法老面前跟所有的埃及的人，让他们看见神的奇妙，他能够行的是神迹奇事啊，这个啊是神的地的目标。那么很久之前啊，不是很久，这啊大概啊七八年前吧，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同学，他啊从小到大我们一起玩的啊，到现在还是保持联系。他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有一个女儿啊，小女儿啊，有大女儿，有个儿子。那他的小女儿呢，就二十多岁就患了一个病，这个病呢就是令他啊整个家都呢非常的担忧啊，到底神为什么让这个那么活泼那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患上这个病。那么他们就拼命为了祷告啊，他就说啊，神啊一定啊，如果他愿意的话，能够神啊行这个神迹奇事。所以他们继续的祷告，祷告到一段的时间，但是呢这个病没好，还是越来越差。那么后来呢，就果然呢，他那个女儿呢就离世啊。那么我们都很痛心，因为我们看到父母都很有信心，在神面前很努力的祷告，很有信心的祷告，但神没有听他们祷告。但后来不久呢，他就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们众弟兄姊妹朋友，他就说了一句话，令我觉得这个弟兄的信心是非常非常的刚强。他说呢，当我们女儿在的时候，我们求的是神迹奇事在她的身上来出现啊，这个是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但是现在神的美意是把她接的啊，对我来讲是很痛心的事，我们所有认识他女儿的人都是很痛心。但是他说，我现在反而是求另外一个神迹奇事，就是呢，虽然神在这个事情好像没有听我的祷告把我的爱女接去，但是另外一个神迹奇事就是我仍然相信神，我仍然没有放弃我的信仰，这个是另外的一个神迹奇事。神就告诉他，我要在法老面前做这个事情呢，所以加增我的神迹奇事，这个是神的预知，神的工作。然后呢，还有呢，神的荣耀。出埃及记7章第五节、第十七节啊，我们先看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向埃及伸手，把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埃及人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好，再停一下啊，在这里就说我要做这个事情，到最后我要做这个事情啊。这先前他们这个法老会心硬，但是我要让他看很多神迹奇事。但最后呢，当我要把以色列人救出来的时候，把你们要你可以带领他们离开的时候呢，埃及人就必知道我真正是耶和华。你看到啊，就好像刚才我的比喻这样子哈，在任何的事情，神的荣耀都被彰显。最后神要就是主若容许的话，他可以做到的啊，这个是我们有信心的啊。但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无论我面对的挑战是什么，我们仍然有这个信心，因为我们知道一句话，神啊 必定会做这个事情啊，他可以神行神迹奇事，埃及人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好不好啊？啊，第七章，不就刚才那个啊，上面第七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读啊。耶和华这样说：看啊，我要用我的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因此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个呢，跟刚才第七章第五节有什么分别呢？第七章第五节，当耶和华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要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但是现在呢，他要这个摩西对他有信心，他就说，因此呢，当你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不单只是外面的人，埃及的人看到，你也可知道。为什么神耶和华神要对摩西说这个话呢？因为我相信摩西也是没有信很强的信心，他信，但是有时候有信主的人也会软弱啊，不单只是你，我也是，我有时候我心里也会软弱，我也会啊看到一些事情不如意，按照我自己的祈求，按照我的盼望，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那个圣经的教导，但是好像都没有实现。当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心里软弱，信心软弱，是不是？但是神在这个事情的时候，自己的环境的时候，神就说啊，你看这个事情，水要变成血，因此呢，你就知道我就是耶和华，我是与你立约的神，我是信实的神，我是永不改变的神。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那么信实的，当我们的神是那么伟大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心啊。一方面我们要神的荣耀彰显，另外我们自己要有信心，这两方面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看下去，神的信实就像耶和华所说的一样，第七章十三节，第七章二十二节，就像耶和华所说的。那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哈。昨天有最少两个婚礼是我们认识的人啊，一个是我们教会的个弟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自己认识多年的在 Winnipeg， 在温城加拿大中部一个城市，那些我以前的大学的同学他的女儿结婚那么昨天这个婚礼呢，特别是非常令我很多的感触。因为呢，这个女儿她的小妹妹呢差她差不多一年而已她早已经结婚了那么这个姐姐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女孩子，真的非常爱主爱人人看人人爱的一位姊妹她呢就三十来岁都没有结婚妹妹已经两个孩子，那么对她来讲都是一直在等她母亲她爸爸都是为她祷告。那么昨天呢，她在婚礼里面就说出他们的见证，就说我们一直祷告每个礼拜我跟我的女儿住在她的女儿住在温哥华在这里跟我的女儿教书同一个学校。那么就那她呢，她父母呢在 Calgary 住，她说我们每个礼拜呢都通电话，那然后呢我在电话里面都跟她一起祷告就是为她的前途，为她工作的情况生活等等都是交托给神他妈妈呢就在那个婚礼里面做见证，就说呢 我相信神是信实的啊。当然神怎么样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这个真理。所以呢他就啊，昨天晚上到母亲说话的时候他就做见证，是说啊，神是永远信实的。那么神说的东西他就按照他的所说的话就行出来了，就像耶和华所说的一样。那么大家留意啊，因为我们因为蝙蝠很多，我们在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是看第一灾，我们往后呢会跳到第十灾，就是逾越节，就是犹太人常常纪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啊，因为实在太多了啊，他们都是注重在最大最后的一灾啊，就是这个灭子啊啊这个这之灾。那么但是呢每一次出现这个灾祸的时候，实灾的时候呢，都是有这句话出现，大家可以自己看啊，就像耶和华所说的一样。弟兄姊妹，神的话是那么真实的，神是那么信实的，我们要熟读神的话，了解神给我们的应许。神说你要追求他的义啊，耶稣说你要追求我的义和我啊我的国度，那这一切呢我都会给你的，按照我的美意来给你的。所以你要有信心，你继续的相信我是信实的神，你尽管来相信吧。所以呢神预知预定，但是其实他要让我们知道他是信实的。最后呢罗马书第九章是神的主权，我们要跳到保罗啊，其实保罗对这个神的预知啊非常讲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在罗马书很多很多的经文啊，如果我们要来查考这方面的真理的话，我们可以多看啊这段保罗是书信里面所讲的，就是在罗马书第九章啊，其实啊前面好几节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先看啊，最后只看最后的一结论，就是九章第十八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啊？这样看来，他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愿意谁刚强谁刚硬。那么这句话就是讲到主的主权的问题，就是按照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来讲，他要拯救谁就拯救谁，他是这个主权，我们不能够质疑他他的那个决定。人是他被造之物，他是创造者，万物都是他所造的，所以他有这个主权。这没有这个公平不公平这个道理，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啊。我有四个孩子呢，他们我是都是非常爱他们啊，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对他很公平的来处理每样的事情啊，但是呢他们是知道一样事情，有时候虽然我们做的事情可能不一样啊，好像我们今天我特别的来照顾我的一个女儿啊，没时间去看第二，就不是我偏心啊，那是因为四个都连时间看第一个，看小孩看孙子啊都没有时间看另外一个啊，但是呢这个到最后还是我要选择按照我自己的安排去看顾他们啊。那么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有主权，这个是神最后的我们必然要接纳的一个真理。愿意谁刚硬就使谁刚硬。好，这四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神的那个方面。那么下一个 slide 就讲到人心刚硬跟他的责任。 心里固执啊，法老心硬的结果呢，总共呢在这里提出他心硬，总共呢不是说神要他心硬，是法老自己心硬，或者他心硬，这些的字眼呢出现了十次。那你如果看到上面大纲里面，神使他心硬总共说了九次，人的心的心硬呢的结果呢就出现十次，就是他自己心硬或者他心硬，这个是神的话实现了啊，他心硬总共有十次。我看起来好像有一些数字上的有些很有趣的东西，神说九次，但是最后如果抵消了，这还有一次是人自己的这个责任啊。当然我们不是看这个数字这个游戏吧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是不是没有责任呢？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我会讲了经文才讲比喻，我先讲比喻。那我刚才说我有四个孩子啊，这四个孩子呢都非常好的孩子，他都非常乖很听话那么长大的时候还今天到现在都非常爱主都有他个别自己的发展都是呢神的恩典之内，我们非常的感恩那这个四个孩子都是神给我们的宝贝。那么如果你问我他们长大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不听话的时间呢，或者你讲是每句话是不是他们都听呢那刚才我说他们是很乖的，到现在都是很乖的。等一下你看到我的女儿女婿你就你要不要说我说他们很不乖呀就甚至他们是非常非常好的女儿都是我们的宝贝。但是他们的长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很多的他们长大的过程，很多话呢我们说了他们是不听的，或者听了他们没有行动的那么如果我们当中有做父母的，我们的确呢可以呢心里就心同感受都是呢有同感的，就是说这个话都是每个父母都会经过的好了，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孩子呢我们说你不要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你做了之后可能会有这个效果后果。那么我们讲了一次不听，我们再讲他们也不听那么一次讲两次讲三次讲，那么他们就开始生气了，就是我为什么我们啰啰嗦嗦继续讲呢就我们做父母的就说我讲了好像你没有听进去好像还没有行动，那么我再讲了希望你知道是真的有行动那么他就我们的做父母的就不能够禁止我们自己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呢我有时候呢他们不听，或者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说了不要做这个，不他果然做了或者没做他应该做的，那么这结果呢就是我们所知的所预知的那么我们做父母的我最低限度我自己我太太就有两句话要说。第一句话就是说就要想说的就是我早告诉你是不是早就说过了但是呢这句话我们常常呢就不敢讲把它吞下去就是你们下次小心一点下次记得了，就是第二句话这第二句话我们会常说，但第一句话我也不敢讲，因为我们讲了这句话都很气了因为他不愿意接受。那么我常常讲呢，到底他这个面临这个后果是他的责任呢还是我的责任呢我告诉他不要他没有听，居然果然面对那个后果，那其实责任还是在他当然我有责任，我的责任是要告诉他，但是最后他也有选择， 其实人的罪就是这个人的选择。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神说你所有的果树都可以吃，只是这两棵树，生命树这个树你不可以吃啊，因为你吃那一天啊，会知道善恶啊这个问题，就好像神一样。那么明明这个神说你不要吃，魔鬼的试探就是说，神果真的这样说吗？啊，所以呢，人的罪当时候是因为他听了这魔鬼的话，选择不听神，选择听魔鬼，所以人的罪的开始，从我们基督教的角度就是这样子解释，这是原罪。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到底今天人的责任是在哪呢？我们再看法老心硬的是一个结果啊。我们看第一点是人的反叛，我们一起看第七章第四节我们一起读。可是不听你们的话，我必下手击打埃及，借着严厉的刑罚，把我的军队、我的人民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好，这里呢就是法老不听啊，这法老可以听，但是他不听。神虽然预知，但是神仍然给他机会啊，最后他还是选择不听啊，这个概念实在是非常难解决的啊。那么就我有一次呢，我就思想这个问题啊，当我去这个Disneyland 的时候啊，我就一直想为什么一方面是说神预定，然后又说你被拣选，这个问题就是实在是不能理解。那么我去这个 Disneyland 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在前面看迎头看迎面来的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就是 You are welcome 甚至呢有些地方呢 All are welcome 就所有人都欢迎哇，就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很多那个邀请所有人都可以看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去 Disneyland 呢，我那次有几次去了大概一两次吧，但是呢有好几次呢我去了就在前面带人去看然后你们进去了我们就不进去了你们会有时候你会带人家一些明星那你去了好几次了，也去你要还要给钱买票嘛，是不是？那你就觉得我带你来你就进去，我在外面等你了好不好那你就自己玩吧我们有时候都会这样子做，是不是？你没有有没有？有吧那这样的就 all are welcome， 但是我选择不进去是不是？我选择不进去。但是有一次我真的进去了进去，那么我就看到出来的时候呢，他不是 you are welcome， 不是说欢迎你，乃是说什么呢？乃是 come again， 再来，你再来。为什么不一样呢？不是说 you are welcome 呢，就是为什么会变成 you come again 呢就我选择，我想到了我明白了，因为前面的是神说 all are welcome， 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进去的时候回头一看，就是我拣选了你，你进来了，竟是你还不知道的。但是我老是告诉你呢，我是欢迎你们一切的，我们都欢迎你的。但是你进来之后，你才知道，你是被拣选的。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不知道谁会信，我们开播道会福音晚会，我们都向所有的人呼召，但是我们只是神知道这天晚上那个聚会那次谁会信谁不会信，但是神的那个 啊，福音是给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可以选择，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神有没有拣选他，或者啊有拣选他，或者没有拣选他。弟兄姊妹啊，是人的反叛让人不接受神的邀请，神的话，不听的神的话。好，第七章啊，其实这里呢好几句呢都是讲这方面，我就不花时间来看。第七章第十三节，不听，不肯听啊啊不啊啊，就是第七章第二十二节，不肯听，是啊翻译的非常好，不肯啊，你肯不肯，愿意不愿意，还是你的一个决定，是人的反叛，是不是啊？你愿意接受，你可以；不接受也是可以啊啊，就是好像我们中国把这个诠释成为你有信仰的自由，也是也有没有信仰的啊不信的自由啊，这个是我们啊国家的诠释，其实也有道理的哈，也有道理的啊啊，当然自行出来是有没有真正的给我们自由呢，是另外一事啊啊，这个不讲了啊，这政治的东西啊。好，那么我们讲下去啊，第啊人的固执啊，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耶和华，啊，这个固执这个字好厉害啊，是不是哈？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固执啊啊！就第七章第14节，我们大家很明显了，我就不读了哈，不读下去了哈。还有呢，他拒绝啊，拒绝是一个行动啊，因为他心里呢固执的缘故。好，我们看下去，人的自傲，我们看啊。啊，一起读好不好啊？再继续读下去，埃及。这个人的自傲。是在这段经文非常的清楚啊，法老他看到摩西亚伦做这些事情，哇，好厉害啊，他就请自己智慧人行法术的人啊，就叫他们啊，就说你们可以做这个事情吗？哎，他们果然可以做到嘛，哎，就是好像那个杖啊变成石，他们也可以做到啊，虽然摩西的杖可以吞吃啊，变成石之后可能吞吃他们所有的石，但是这里呢他们这个这些的这都不很棒啊，他们也可以做到这个事情啊啊，这个因为这样事情呢，法老却心里刚硬，却就我可能在这个新译本翻译呢啊，如果我啊翻译的话，我可能会把它翻成就是，可是法老就心里刚硬，就是看到这个事情，那就哎，我也可以做到，所以呢，心里刚硬啊。好，那就这个，那这个都是他自己的一些的人的自傲啊啊。那中国人呢，信主最困难呢，是因为呢，我们。啊，觉得我们是好人，我们没有做杀人放火火的一些的罪案，所以呢，我们比人更好啊。所以呢，我们不需要神啊。你要我们行善吗？我也行善，我做的善事可能比你更多啊。因为我有概念，就是我做更多的善事，我的生以后来生啊会获得更好啊。不要变猪变什么啊，那么现在我做好的事，这些善事比你做的更多啊。好，那个就不多讲了啊。最后神的心硬心啊，因为他自己心里刚强啊， 这里我特别强调他自己选择的，这三段经文都是特别强调在他的动词里面呢，不是被或者他心里刚硬一个结果，乃是他选择主动的来信应啊，这个意思是在内。好，我们把三节都读出来好不好啊？法老的可是大概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哈，我们就不多讲了哈。那么我们到这个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吧啊。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来继续的来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个比喻，大家都很熟悉的啊。他因为时间的问题，请大家回去看马太福音第13章啊，就讲到这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不单只讲那个比喻，讲完之后呢，还跟门徒解释这个比喻。所以你如果你说我不明白圣经，那你看耶稣知道我们并不明白他还进一步的解释给我们听啊。那么请大家自己看吧啊。那么这里呢有四种的土地。第一个土地呢就是路旁，第二个就是土浅刺头上，第三就在荆棘里，就是第四就是好土。到底我们心是否刚硬？如果是的话，又为何仍然刚硬？刚硬的土不能有好的土产收获出产的一个泥土，可以改变吗？我的儿子呢是大学毕业之后呢继续来完成研究院，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呢就变了半个农夫啊，就在他的住的地方的后院呢，本来呢就那个地方呢应该一片，我在我住的时候呢是一很好的草地啊，因为我们草地要剪草啊，你没有草地你就很幸福啊我们要剪草啊，要有野草要拔啊，然后呢但是后面他的那个后院呢的草地其实后前面也是啊，那么在后院里面呢他那个草啊都是伸得满的，就很长呢，都是很多野草啊等等啊。我就一直提他你要剪草啊，不然呢那个邻居呢会不高兴的啊，因为你野草会影响他的草地啊等等啊。要跟他讲，都讲了好几年都好像没什么听啊。那么就过去几年呢忽然就变了。因为他发现呢这个地啊非常好啊，他呢就将那个所有野草都拔起来，把那所有草都松好松土了，然后呢就整个后院呢现在呢就种了很多菜这水果不是水果，又是豆，很多很多的那个青菜都有啊。整个暑期呢基本上说我们要什么蔬菜就不去买的就打电话你有没有这个菜，他说好有我来等一下拿给你们或者你过来拿他变了，这些坏土都变成好土还养了四只鸡母鸡，所以每天有四颗蛋所以呢四只蛋，所以呢基本上是不需要买什么食物的他把那个坏土不好的荆棘的有野草的都把它变成好土。弟兄姐妹，我们心里的土 可以到底是硬心，我们是在路旁的，还是我的心好像是路旁的土浅势头，或者经济里一些的那个土地满了经济的土地，或者是好土呢？盼望我们心里不要刚硬，接受神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来，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法老昔日心硬，其实你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要我们把我们心敞开，接受主你的爱，你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我们祈求你，让我们跟随你，永远听从你的话，因为你听你的，你又必祝福；寻求你的义、你的国度的，你会将一切的加在我们身上，都给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感谢你牧师带给我们的。